的时候，我们要预备，要警醒，要预备。我们需要成为有汁水的树。主耶稣为那一些为他哀哭的妇女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跟你们的儿女哭，因为这些事行在这有汁水的树上。”就是指他自己，他经过极大的苦难，可是他靠着天父可以过关，因为他是有汁水的树。他说：“如果将来，如果是行在枯干的树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预备，啊呀，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十二章，怎么样来得使我们成为有汁水的树？这是要来领受神丰盛的救恩。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在西元前700多年前，以赛亚有主的预言，讲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二章第三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神的救恩那里有活水。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讲到需要耶稣的宝血？因为有一首短歌说：“罪恶出去，活水进来。”255首哈，借着丰富恩典，活水越涌越觉奇妙，一直涌到永生。是很简短的歌。我们台中的一个传道呢，他带那些年纪大的长青团契的一些老年人，70、80岁，年纪最大的甚至到91岁，他们来聚会，他跟你们唱这个短歌。他说：“罪恶出去，活水就进来。”好，为什么那么简单？罪恶出去，活水就进来，因为耶稣有丰富的恩典，因为他为我们成全了那个救恩，所以我们这么方便。现在耶稣只问我们愿不愿意，只要我说我愿意，我愿意，耶稣就能做。活水一旦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如果继续的遵他而行，活水会一直在我们里面涌流，一直涌到永生。感谢主。好，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位新来的人，敬意旁边那一位，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主耶稣宝贵你哈，跟我们讲。我跟郑牧师传福音都是从零开始，每一个都是耶稣宝贝，啊，每一个的名字，只要我们不忽略耶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神的掌心。然后他说：“我们的保护的围墙藏在他眼前，他那么宝贵我们每一个人。”好，感谢主，耶稣要把这个活水给我们每一个人喝，他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来喝？好，所以以赛亚书这边说，在救恩的泉源，我们可以欢然取水，高高兴兴的取水。好，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一直要唱这个罪恶？哦，主耶稣已经一直光照我，我也一直，他一光照我就悔改，一直丢，一直丢。可是最近主耶稣还在做，我说主啊，我要更大的福，我要更大的福。我里面有什么罪瘾？有什么偏见？有什么主啊，你都来向我显明，好叫我可以全然可以领受。哈，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新约约翰福音第七章，这是耶稣在地上，他快要上十字架。好，那那个时候有一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在37节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个活水就是圣灵，我们要受圣灵。他说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们若相信接受这个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后来呢，耶稣说话都算话，我们的神说话都算话，神的话说立就立，他的话，他的筹算永远存到永远。那神说话算话，他真的要来把这个救恩给我们，不像我们有一些人说话不算话。箴言里边有一句话说，就是答应要送礼，可是没有送，好像是无语的那个云呢，神不会，神是说话算话。有时候也不是我们不愿意兑现，有时候是我们不能兑现，我们人很有限，有时候环境临到是我们不能兑现。可是神他是掌管环境，他不仅愿意，而且他能够兑现他所有的话。所以耶稣呢，就来为我们上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常常在强调，对不对？好，我们就把它带过去。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弟兄姊妹要永永远远记得，免得我们上魔鬼的当。永永远远记得，耶稣是借着永远的灵把他自己献为祭。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的十四节，十四节跟25、26，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为祭。我们看25、26，我们一起读。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些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罪，好献为祭，好除掉罪。前面说25节说。他呢，他不像旧约的大祭司带着牛羊的血，那个字是说带过去旧约的祭司用的不是自己的血，所以旧约的祭司也需要献牛，那这些只是一个预表，不能真正除罪，所以每一年又要再一次都想起他们有这个罪。那这个是神借着这个律法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灵性污秽一定要借着宝血。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常常颂赞主赎罪的宝血。我们如果常常在主面前颂赞主赎罪的宝血，一定对我们的灵性有益处。当我们在颂赞，我们在取用，一定会来洁净我们。我早期信耶稣的时候，我觉得这么简单吗？可是当别人跟我讲说，只要你愿意离弃那个罪，你用耶稣的宝血真的就能够洁净你。你知道我们的神的愚拙比人的聪明还聪明。世界上的人用很多办法想要给自己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福分，可是拿不到。可是神用他很简单的办法， IQ 很低的很笨的都可以得到，因为神的方法很简单，不是造自己，是造耶稣，造耶稣的舍命的救恩。感谢主。好，所以神真的把救恩带来了。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像我们刚唱的诗歌，你真愿意吗？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现你里面有一种骄傲，我告诉你，甘夫人说骄傲跟脾气是最后除掉的，骄傲跟脾气是最后除掉的。就是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我 我从小成长，我最没有办法忍受那些骄傲的成绩很好的人，很骄傲的对成绩不好的人，我最受不了的哈。我是比较连续弱势团体哈。那高中的时候，真的那是神奇妙的安排，那是他在我一生中，他为了要给我一些，那是神的设计，我现在没有办法想清楚。我高中的时候就被选为全校的模范生之一，每一年选三个，有一年我是高二的那一个。那我被选上，我想都没有想到，我被选上以后，我里面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很清楚，我以前不喜欢骄傲，我现在更不应该骄傲，更不应该骄傲哈。所以我觉得，如果说骄傲，我好像跟骄傲无分。我那个时候是认为这样，因为我那么讨厌骄傲，哈，那我也常对自己深自期许，不应该骄傲。你成为模范生啊，就更不应该骄傲，哈。可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神光照我，对我的父亲不够尊敬，表面很尊敬，他说你要打从心里尊敬你的父亲。好，神跟我说，你这样就是骄傲。我们在坚持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好像我们认为我们比神更聪明，那就是骄傲。不论人看你的修养多好，不论人看你的表现多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好，只要神跟你讲，神说事情应该这样，可是你却说神 no， 我不认为，那你就是骄傲，就是听不进永生神对我们的指教，啊，所以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这个骄傲，我好多次被我的先生提醒，啊，明明那个人真的是表现很差，只要我说一些话说你看他这样，我的先生说你看哦，你认为你比人家好吗？我们太容易，我们太容易哈，所以不论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骄傲又来了，我们脾气又来了，好，这个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是要我们有好结果，不会要我们去发脾气。有人说那我是发易怒啊，我以前会说那我是发易怒，耶稣也发易怒啊，拿起鞭子来啊，我们很会给自己理由哈。如果真的，如果神跟你说那是易怒，那我没话讲啊。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必须要承认，需要谦卑的承认，哦，主，我就是这样。当神显明我们的本相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要更显多。神这句话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再去犯罪，耶稣再来赦免我，不是，不是哈，而是当我在追随主的路上，当我一直在认定主的路上，哎，什么时候追逐让我看到我里面的光景，罪在哪里显多，就是神的光光照了，就是他要来救我从这个恶里边脱离的时候，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向着敬畏他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照进我们的里面，就像大卫说，他照明我心中的黑暗。所以一个人如果从来不认为自己不好，我真的有一次听到有一个姐妹到我们家，她跟她先生两个人在边来到我们家，她现在有天主教的背景，然后她现在不认为她是有罪，她在说你看你看，她认为她没有罪。圣经说一个人若说自己无罪，那是说谎的，不认识自己。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我非常感谢主，我非常感谢主，我们信耶稣认识自己。就像一个人呢生病，他不知道他的病况多严重，他觉得他很好，可是医生说你很严重了，他哪里，我现在感觉很好，你知道世界上的智慧，那个苏格拉底啊，世界上的那个有名的西方孔子，我们东方有东方的孔子，东方孔子呢他很会讲修养德性，对不对？我们以前也受了他的话多少的一些帮助哈。那学校跟我说， 我们这个东方的孔子，他也并不怎么样，他也修齐修了好多次啊，他也没有耐性啊，教导人的可是自己做不到啊。西方的孔子呢，西方的孔子他说，世界上最大的学问就是认识自己。怎么认识自己？如果我们不是神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法度，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自己。保罗他在那些基督徒当中，他被那些他自己所生养的那些基督徒质疑他使徒的职分，他跟他们说，他们按着自己的法度，如果你用你自己的法度要来衡量你自己，那是不准的。如果我们用地上的一些道德标准来衡量我们生命，那不准的。因为将来人人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来衡量我们合格不合格的是谁？不是这地上的法度，是谁？是神自己生命的律，是神自己的。所以我们要凡事来问这位主，他是我们的真理，他是我们的法度。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第八章二十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那个真正的晨光就是耶稣，那个法度就是神的训诲跟神的法度。那在诗篇第十九篇那边讲得很清楚哈。那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第七到第九节讲到神话语的功用。那这些话我们可以背得很熟，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把这些话里边所形容的那个内涵能够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哈。那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呢，第十一节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神的话照进我们的里面会警戒我们啊，然后呢，我们如果守着神的话就会有大赏，就是刚刚雪乔讲的，有了他的命令又去遵守，神要向我们显现，那是大赏。神向我们显现多宝贵，那是非常大的赏赐哈。然后十二节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那因为我从小都在学习当好孩子哦，然后又信了耶稣以后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大恶哦，也被看为是一个好基督徒哦。可是呢，当我在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没有很快得到，我说那到底我有什么拦阻，以至于神不能来充满我哈？那后来呢，在我的里面有一个祷告，神啊，你帮助我，因为我在中国人跟外国人之间有一个互动哈，就是我信仰我信主的时候，有中国人帮助我，也有外国人帮助我。那我就发现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中国人对那个道哈，都讲得非常的严重，非常的重，就是 serious 哈，就是那个道都讲得很慎重。可是我觉得外国人哈，我接触两个外国人，他们对我的帮助都是好像就是非常生活化，可是让你看到那个信仰的实质。好，所以我在这两班人中间哈，我里面就会有个祷告，我说主啊，你帮助我，不要好像我的嘴巴变为头头是道，可是呢，我却对你的那个实质呢，好像不能进入，那这样就变成一个什么，一个窠臼了哈，好，对，所以我就跟说主啊，你帮助我。因此，当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要带你们进入真理的实质，哦。这个对我就是 就是很重要。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用我自己在那边努力。事实上，我早期信耶稣的时候，听人家讲诗篇跟箴言很重要啊。啊，旧约新约里面引用很多诗篇的话啊，要学祷告呢，你可以多多读诗篇呐、啊。那时候我刚刚信主不是很久，一两年呢、哦，我回暑假在家啊、哦，我就一直猛 K 诗篇哦，读了一大堆，可是进不去啊、哦。大概是我比较成熟的慢哈、哦，有的人很快就进去了。我读了一大堆哈、哦，可是好像没有得到相对的一个祝福，后来我就放下了，还是乖乖的回到，按着小孩子的样式，我领受多少就算多少，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拼命进入神的话，可是得不到哈、哦。可是当我被神摸到以后，从生命开始。事实上，我早期在台湾追求的时候，有一个学弟说：“哎，有一个何叔叔啊，很看好你啊，希望你何叔叔是很会教人家读圣经的哈、啊，希望你能够好好来参加这个查经聚会啊哈。那我就说哦啊、谢谢他还这么好像看重这个后生小辈哈、哦，好，那不要辜负他。我们以前都是对师长都有个尊敬，不辜负他，那就让他带着我去聚会。结果一去聚会，他的姐姐问我说：“你圣经读几遍？”就把我吓倒了哈、哦。以后我就不敢去了，我就再也不敢去了。后来我们的主席说：“你圣经读几遍？”也是同样的读经的团体，哦，我就不敢去了哈。哦啊、后来我到西安来追求的时候，那别人就问起我的过去追求的情形，那我就跟他讲这个事。那我们的一个服事组的同工又许贤了哈，他就说：“哦，他应该问你，你重生了没有？你尝到耶稣的天恩的滋味了没有？那个是。”更宝贵的，而不是圣经读几遍哈、哦。那后来我说哦，大概这样吧哈、哦。我也似懂非懂哈、哦。那就来到他们当中，我为什么留在西安堂？没有人跟我讲，我感觉着这边有实质，我感觉有实质，所以我就留下来了。然后我就问他们怎么进入这个实质，怎么得到主丰富的同在？主就一步一步慢慢的开。当我进入以后，我再来读诗篇，配合着他的背景，我就通了。所以你有那个生命，有那个圣灵的高抹，真理的圣灵来，你就会通了，而且不会随你的私意去解读。好，那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进入生命，我听有一个同学说，他还没有信耶稣，他就把圣经读一遍。我好佩服他哦！哇，你还没有耶稣的生命，就能够把圣经读一遍，我好佩服他。我做不来，我没有办法啊。那主看我这个愚昧的人呢、哦，他先让我得到他的生命，然后让他的真理的生命来帮助我。他帮助我的结果，让我知道什么？我的罪恶一定要出去，活水才能进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这个我们很熟哈，但是呢，虽然很熟，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提醒哈。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呢，他要往加利利去。他往加利利去，一般的人呢，他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曾经亡国，他们的百姓被移到别的地方去，那亚述帝国又把别的百姓移到他们这边来，所以就让他们种族就混杂了。那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们不是纯种的，所以他们就，而且他们撒玛利亚的北国当时也都是拜那个偶像，所以呢，他们就不跟他们来往哈、哦。那以至于普通的犹太人要去加利利，他们都不从撒玛利亚城。 可是耶稣常常有一些动作，一些举止，他都是听天父的，他不是看着人认不认同，他不是讨人的喜欢，他是讨天父的喜欢。他知道那里有一个妇人需要救恩，所以呢他就经过撒玛利亚。他常常是不同凡响的做一些事，去到那里呢，那个时候刚好是午正，就是中午十二点。好，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好，我们先停到这里。我们注意第十节哈，这一节是这一章的重点哈。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神要给我们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就是活水。你若知道神要给你活水，而且跟你说求你给我水喝的是谁，就是指他自己，你一定会向他求活水，因为他知道耶稣可以给活水。好，那这个妇人呢，听得似懂非懂，他老是把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的水跟喝的水混在一起。那个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好，那耶稣就跟他解释，我们看十二节十三节，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呢，耶稣讲到，我非常欣赏耶稣讲话很简洁哈，这个是我很羡慕的，因为我的先生常常觉得我这个人啰里啰嗦，为了要让人家明白就要解释得很清楚，就太啰嗦了。可是耶稣讲话很简洁，有时候你看耶稣讲话答非所问哦，他不是跟着你在那边一来一往，他是直接碰到你里边的点，就一箭中地，一针见血就下去了哈。那他也没有跟他说，哎呀你不懂，我讲的水不是那个属灵，不是那个喝的水，他也没有跟他讲这些哈。他就直接跟他说，我人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且要直涌到永生。这个妇人似懂非懂说，啊先生你把这个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他就是这个混在一起哈。那耶稣也没有跟他说，哎呀你没有搞懂，他耶稣也没有这样，他就直接他不需要在这个东西上面让他有怎么样的解释，怎么样的一个 physical 一个 physical 的脑袋的了解，他直接怎么样？直接说，你要水，去叫你的丈夫来。耶稣直接要点出他的罪的问题，他生命中的一个漏洞。你叫你丈夫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没有错，你现在没有丈夫，没有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的这个不是有五个半丈夫。那我们都会笑哈，但是你知道这是这个妇人的生命的 weakness， 她的弱点。那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有一个 Achilles heel， Achilles heel 就是我们的脚踝，那就是人性的弱点，每个人都有。那恶者呢，就是找到你的弱点，利用你的弱点来辖控你。可是爱我们的耶稣呢，他找到我们的弱点，要把我们的弱点处理掉，然后把救恩给我们。
这个妇人，她很需要情感，需要爱，她想从人得到一个满足的爱，得不到，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那我们是别方面的弱点，好，那耶稣就是要他面对罪的问题。那这个妇人不得不服，说：“哦，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哦。”后来他就顾左右而言他，跟他讲敬拜的问题，拯救跟敬拜有关呢、哦。当我们蒙神拯救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碰到一个敬拜的问题。我们敬拜的是谁？我们在乎的谁是主？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这位主。这个妇人说：“啊，我们说是在这山上，啊，你们说是在那山上，又是在讲这个外面的事情。”可是神说都不是，不是在这里，不是在那里，而是在你的心里。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敬拜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如果敬拜那位创造天地的主，这位主在我们生命中就显为大。这位主的看法，我们就会在意他怎么看的，因为他是主。如果我们敬拜他，我们知道他是掌管宇宙人生的，我们就不会轻轻忽忽的把他的话不当话。好，所以我们敬拜谁，我们会降服于谁，那个对我们的生命有很重要的，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果效哈。结果这个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要将一切的事告诉我。”26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简洁明了。我实在好羡慕耶稣这种传福音的技巧。我跟耶稣说：“主耶稣啊，求你给我这种技巧哈，免得花了许多时间哦，点不到重点哈。”耶稣直接把重点点出来。这边很明显告诉我们，耶稣要把活水给我们，可是活水给我们之前，我们需要去诚实的面对这个罪恶的问题。罪恶不出去，活水就不能进来。那不是我们自己去除这个罪恶，只要我们面对。早期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对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听得很清楚，只是羡慕成为基督徒，羡慕成为耶稣的门徒当中的一位。那神用各种办法带领我们哦。那后来呢，就听到人家说，我们的老师说，乡村福音队，我们要用台语跟乡下的一些欧巴桑啊，那个老先生传福音哦。那他说，如果你认为主耶稣，这个是我应该参加吗？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大概你就是应该参加了哈。特别你会讲台语的，那我就是了，所以我就去了。结果我去参加乡村福音队，我得到了个祝福是什么？因为要去跟人家传福音嘛，所以我们就要先自己了解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好，人家就给我们福音事例，我就开始研究研究，我才知道啊。我是一个罪人哦，我对这个术语才进到我的里面，就是为了要去服侍人，所以神有各种办法。就因为要服侍人，我就越来越认识到我的需要是什么，越认识到人的需要是什么，啊，越认识到怎么样把神的救恩引下来，来帮助人，来解决人的需要哈，感谢主。那我们再看以赛亚书28章。我最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主耶稣提醒我，28章23、24节。好，我们一起读28章23、24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当我读到这个话的时候， 好像主耶稣特别提醒我，我们常常在讲十字架的救恩哈，耶稣那个，那其实二十四节好像神特别提醒说，那耕地为要撒种的，神在十字架上除掉我们的罪，灭绝我们的罪身，不是只在那里，神除掉这个障碍，他的目的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那边讲说，以赛亚说他在为他所爱的唱一个葡萄园的歌哈，他说神在我们的这个人的心中刨挖那个园子，剪去那个石头，刨挖园子剪去石头，就是除掉我们的罪，灭绝我们的罪身，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栽种上等的葡萄树。所以呢我们不是只从领受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就结束了，我们要继续让神的话栽种在我们的里面，要栽种那个好种，栽种上等的葡萄树。那你知道农夫栽种呢，正常的农夫栽种一定是存着一个要得到好的收成的这个心态去栽种，对不对？从来没有一个农夫栽种呢是想我不要收成的，没有。好，那所以我们的神呢栽种上等的葡萄树，他也指望结好葡萄，可是结出来的却是野葡萄，这怎么回事呢？弟兄姊妹，我留点时间让你们回答一下，你们想一想，为什么神自己刨挖园子捡去石头，神做的工一定是真的是实在的工作，他又栽种了上等的葡萄树，指望结好葡萄却结了野葡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呀？被荆棘，对，被荆棘，也对，神的四种那个土，对不对？帮你圣经很熟哈。对，被荆棘挤压。如果我们让神的话种进我们的心田里，种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这个种在这个心里，诚实善良的心里，让这个种子在我们的心中酝酿。有像保罗讲说，不仅酝酿，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保罗说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很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你们当中有信有望有爱，为什么？因为你们领受了神的话，他们听保罗讲道，他们不认为是人的话，他们认为那是从神来的话。保罗的确把根基栽在他们的生命里，那神的道就在他们当中运行。好，那这个功夫就是我们平常要默想神的话，我们平常有一个宣教士有一次跟我说，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正言里边讲不考打猎所得的是愚昧人，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就是说我们如果读神的话，我们不是就是要来读神的话吗？好像猎人要去猎取猎物啊，那猎到了猎物以后呢，你不去考它，那你不考它，你就不能够好好的来享用它，来对你的身体得益处。那他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读了神的话然后就盖起来他就走了，就是你没有去默想，没有去体会，去消化吸收，那个就是来考打猎所得的。他说这样的人是愚昧人。那神的话是很宝贵的，神的话是牵引我们进到永生的，我们当中有人有这个经验，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一些话神特别在我们的生命中落下一个印象，我们最好去顺服，顺服了我们会得益处，会没有想到的益处，很多时候天上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了。好， 所以呢，我们要栽种。所以在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里面讲到说，种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而且要忍耐着结实。这个忍耐着结实有两方面，一个就是就是雅各书里面讲的，我们要行道，我们要行道，就能够结出果实来。另外一个就是在启示录那边讲到，你们要遵守我忍耐的道。好，今天得罪我，我饶恕他；明天他得罪我，我再饶恕他；后天他得罪我，我再饶恕他。这个就是忍耐的道。爱情在笑了，神要帮助你遵守忍耐的道。好，那这样子神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建造。好，神有办法，我们做不到，神有办法。所以为什么要求告嘛？好，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拿到神的实质。我举一个例子，学小弹琴哦，老师教他你要怎么弹。我比他早学钢琴呢，我比他早学钢琴呢，哈。可是后来呢，我就没有练习了。你如果看那个学乐谱的上面，他其实会讲，他会跟你讲第一个手指，第二个手指，第三个手指，啊，这因为还很生疏嘛，这个手指要怎么弹，怎么运指，那他们就去练习呀。练习以后呢，这个就成为他的技巧了。以后看着密密麻麻一大堆字，就不需要人家叫你怎么哪个手指了，他自己就会运那个 skill 就变为他的了。那一样，保罗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那边讲到说神的话，他说你们学神的道，怎么学了老半天，好像还只能吃那个，不能吃干粮，哦，照理讲你们应该很懂啦。为什么？因为没有 practice， 没有去行道。那当我们行道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灵就开始在我们生命中做事了。甘恩夫人讲一句话，哪一个人愿意起来行神的道，天上立刻就会施下恩典来帮助他行得出来。那如果我没有尝试要去行道，那个恩典就下不来。所以只要我们愿意起来，所以雅各说，雅各是一个非常实在，他是耶稣亲生的肉身的兄弟，他说你们要行道，免得自己欺哄自己。我们如果只是听到没有实在的去行道，我们拿不到那个实质。就像学乔呢，听老师讲啊，这样这样这样，他不去练习，他得不到那个技巧，不会是他的。我们要 reality， 一定要这样去做哈。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来行道的时候，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讲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们这样就是在学耶稣的样式，然后我们就会惊艳到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那个经节，也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哈，但是不晓得我们实质进入了没有？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如果我们是像刚刚那样子，有了神的道，我讲的这个都只是原则，我们实质的去听神的训诲是什么？比如说刚刚讲到饶恕，饶恕是非常重要的哈，一而再的饶恕。我们每一次被主导文的时候，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真的去饶恕，跟我说，哎呀，怎么可能？这个人对我这么不好，我怎么可能去饶恕他？这两种的结果就是天壤之别。你做不到，求告神。这个时候是求告神的时候，真的。还有呢？不要论断， 对不对？我看到太多的论断带来多少不好的场合，带来咒诅，不是带来祝福。我们上次讲过，那个弹珠，因为他论断人，他不被建造，在那个144,000人里面没有弹珠的份。神的话，神的话句句都是实在的。好，还有谦卑，好，使人和睦的人，你每一个神的训诲，借给借给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怜悯贫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好，很多圣经上很多许多话，常常喜乐，以耶和华为乐，还有一无挂虑。你就是把神的这些话那么清楚，你就照着去实行。那个万约瑟的太太哈，万海伦师母。他早期，他爸爸是在西安城是很不错的一个长老什么之类的，他的出生背景算是很不错的。可是当早期神大复兴的时候，在他们当中，神的一些话那么真实的说在众百姓当中的时候，他是人家说他是杰出的悔改的例子哦，就是他里面就蒙神光照，然后圣灵大大做工，他整个人在神面前被神调整他哈、哦。他讲一件事，他说：“我永永远远要为那些传在我们当中那些那么简单的话，比如说你要去哥林多，就把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篇好好的读，好好的祷告。”读祷告到通，读到通，好，还有呢，就是常常喜乐，哈，一无挂虑，啊，赞美神，常常赞美，不要发怨言。他说这么简单的话，我一辈子要为这么简单的教导来感谢赞美神。他说就是这些这么简单的教导，把我一直带在神的恩中。可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哈，或者是外国的也是哈，我们都会讲很多高超的道，我们都会在发现亮光，传亮光。我就曾经看到一个姐妹，她在为亮光而战，好，可是她所说的，我闻不到耶稣的味道，所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回归像小孩子的样式，你相信我们的神写在这本圣经里边，耶稣说天父的命令就是永生。当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当我步着耶稣的脚中，耶稣就是这样子活的，我步着他的脚中，我就会真正的明白真理，我就会真正的得着生命。好，感谢主。我们最后看几个地两处圣经哈，继续再说哈。以赛亚书33章这两处讲完我们就结束了。以赛亚书33章所以有一个有名的文学家，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圣经看得懂的，圣经看不懂的我不怕，圣经看得懂的我倒要害怕，因为我看得懂的神将来要用，他知道我看得懂，他要用这个来衡量我。好，所以如果有一些奥秘我们看不懂没关系，但是我看得懂的，我要为神让我看得懂的这个话负责任，要来行道。好，那我们看以赛亚书33章15节16节，我们一起读哈。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政务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 你看他的水必不断绝，是源源的源源的这样子的涌流哈，那流到永永远远。那这边很清楚哦，十五节到十六节这边，十五节这边讲得很清楚，行事公义，说话正直，一样一样，愿神的这个尺度，愿神的这个标准，成为我们要持定的，我们让这个来衡量我们。好，在启示录那边，神说他给一个人赐下一根金苇子，要来量圣殿中礼拜的那些人。我们要让神来量，量出我们的亏欠以后，要赶快来跟神悔改。好，还有时日的时候，还是我们悔改蒙他恩的时候。好，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九节前面讲到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他必说我在这里。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喜欢这样？好，当你跟求告神的时候，神就应允；当你跟当你呼求他，神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喜不喜欢这样？我很喜欢哦。我说主啊，我现在常常呢，我现在常有一个问题，我说主耶稣啊，我们世界上的一些人哈，很多人在为自己很希望营造一个丰富的人生哈，可是有一些人呢，他是眼睛不往天看，他是平视或者是往下看，他要很努力经营呢，经营他的事业。这样的福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福，好。可是呢，如果我们呢，也许我们没有很大的能耐，我们知道生命的主在天上，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呢，常常来仰望他，好像常常说，我的眼光可以预见天父慈爱的眼光。我常常预见的是他在向我笑，我就很开心。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子，我们身心灵一定会健康，身心灵一定会健康。好，神所爱的一定睡得香甜。好，我这次回来几乎没有时差，好多次都应该有时差了，可是因为要聚会啊，实在没有时间睡觉。我说主耶稣啊，我不希望打瞌睡，我不需要在聚会中打瞌睡。有时候眯了一下，有时候连眯一下有没办法，哎，好像没有时差，也就过来了，也就过来了。感谢主，我们所以以前我会担心说，哦，主耶稣，我需要追求你哦，不然将来的日子，如果你把我摆在一个试验，我会不会否认你？我很怕我否认你哦，死了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我很怕要经过死这个过程哦，我会不会否认你哈？所以我当时就我就会害怕。所以我一定要追求哈，那当然这个也是对了哈。但是后来主耶稣提醒我，你不要怕，你只要今天在我的手中，你不要怕你将来如何，将来时候到了，神一定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就不怕了。好，感谢主。好，我们现在看五十八章哈，五十八章第九节啊，对于这些我们求告神就应允的哈，神说哈。我们从下那个大圈圈的下面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哦，这段圣经我好喜欢哦。为什么神要时常引导我？因为我觉得我很愚昧，我需要神时常引导。我不希望像瞎子在那边摸索，我一生只有活一次，我不希望我凭自己搞错了，受了一些亏损， 走了弯路再回来，我希望我一直走直路。说不出啊，你常常来引导我，求你常凭你的真实跟亮光来引导我。还有呢，在干旱之地心满意足，谁不喜欢心满意足？都喜欢，对不对？还有骨头强壮，哇，主啊，你让我骨头强壮哦。所以上次我听那个居华讲，他有一次顺服主，那个圣灵的膏油就进入他的骨头，滋润他的骨。哦，我好羡慕。我说主啊，我不要骨质疏松哎，我要骨头强壮哎。好，最近我听学荣跟台湾的一个人谈话，他说他们去看一个弟兄。我们有一个弟兄开诊所，一方面给他捧场，一方面呢也是去请教他。结果他说：“你们全家都骨质疏松，为什么？从大到小都骨……他两个女儿，然后一对夫妇，啊，怎么都骨质疏松？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日夜颠倒。因为他先生的工作关系，他很配合他，所以你们要开始调你的生理时钟。”我说主啊，我要听你的话，我要骨头强壮哈、啊。喝咖啡不能喝太多，一天最多一杯、啊、然后要吃一点 yogurt 啊，或一点增加钙质的啊，去走走路啊，晒晒太阳啊，运动啊。好、啊，主啊，你给我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要住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听话。好、啊，然后这边又说，不仅是。在肉身这样做做吃吃还有运动，这边讲到一个应许，你如果放下那个除掉那个除掉人的重恶，你看在第几节第六节哈，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有的人是老板。哇，就对那个员工就运用权柄哈。那我也不是老板，我是妈妈，我不要用妈妈的权柄来压孩子哈，不可以哈。那我们呢，如果除掉这个重恶跟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我如果像第九第十节这样讲，好，骨头会强壮，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哈。还有，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活水要涌流在我们的里面，日夜昼夜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一定要得着这个应许，不然我就太辜负耶稣为我受的苦了，对不对？好，第十二节我们一起读，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不仅我们自己蒙福，我们是有滋润的，蒙滋润的，常常在神面前像甘露一样那么新鲜的，而且出于我们会影响别人，从我们当中出去的，要成为建立别人的人，我们要成为补破口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这么的实在，我们一起来跟神要这个水喝好不好？好，我们来唱273首，我们唱两首诗歌哈，颂赞诗选273首。这边讲到，也是讲到跳进耶稣的宝贝血泉内，让他洗干净，我们就不干渴。